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。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，也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。那么今天呢，真言书研读，我们会开始呢研读真言第25章。我相信弟兄姊妹昨晚上应该是好好的看过一遍了啊。那么待会呢，您要留心听啊。除了真言书研读，当然也会有杨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查经法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进入箴言的第四部分，也就是箴言书的25章一直到29章的经文。那么这一部分的箴言作者啊，仍然是所罗门王。所不同的是呢，这一些箴言呢，是西西家王命令别人去收集的。那25章第一节是第四部分箴言的一个引言，说明了作者和这些箴言的来历。那如果弟兄姊妹熟悉历史呢，就会知道啊，西西家是耶和华眼中的一个好王。他在25岁的时候登基，是犹大国的王。那么统治时间呢，大约是在主前的728年到699年，距离这个所罗门作王的时间呢，大约有270年了。那么文慧呢，将会用4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查考箴言25到29章这部分的箴言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看第25章。首先，25章的第2到第7节是属于君王的箴言。这个第2节到第3节啊，比较难以解释啊。我们必须呢留心这个经文的内容。经文说啊，将是隐蔽，乃神的荣耀，将是查清，乃君王的荣耀。天之高，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。这个意思是说啊，自从人背逆了神，不遵行他的诫命之后，神就把最大的福分隐藏起来了，只让愿意追求的人得着。但君王就不同了，君王是奉神差遣治理百姓的，他必须有聪明和智慧来辨别是非，至于他的心思也不是人民所能够猜测的。25章的第4到第5节就说出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，用提炼银子来比喻在朝廷中除去恶人，亲近贤者。银子呢是贵重的金属，银子如果有杂质呢，它的颜色呢就会变了，变得黄黄的或者是黑黑的。那么要取得纯净的银子啊，就要除去杂质。至于怎么样除去银子当中的杂质呢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把银子溶解了，等各种杂质排出来之后呢，再凝固成为一个纯净的银子。所罗门用这个比喻就指出啊，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将坏人除掉，公义就不能够彰显出来，国度也没有办法建立了。那如果说除掉银子的杂质呢，是用烈火，那么除掉王面前的坏人呢，就要用王的权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恶人呢是属于黑暗的，黑暗和光明是不可以并存的。那么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，所罗门在6节到7节就再次的提醒我们要谦卑自守，不可以故意在别人面前炫耀。谦卑的教导呢，经常在所罗门的箴言当中出现，证明了身为一国之君的所罗门就是一个谦卑的人。那我们从平时的经验当中 会发现啊，一个有地位有权柄的人，或者是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，是最喜欢炫耀的。弟兄姊妹，您还记得吗？撒旦本来是天上荣耀的天使长，但他却因为骄傲，希望自己与神同等，最后的结局是被摔下阴间。这呢，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醒和见解啊。紧接着呢，25章8-10节就讲啊，与人争讼的事情。第8节呢，就劝我们不要和人争竞，因为一个人在怒气当中是很容易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的。怒气呢，是因为心急而来的。如果我们真的和人呢打官司，最好呢是先和对方谈论，明白呢我们争论的缘由，这样呢就能够呢解除误会。这个如果事情真的弄到一定要去争讼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记住啊，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，因为这是最能伤害别人心的，也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其实啊，就算不是在争讼的场合，我们也不应该随便呢说别人的事情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尊重的一个道德。那么到了25章11-15节呢，所罗门就提出了言语方面的事情了。这个第11节呢很有意思啊，也是不少弟兄姊妹都熟悉的。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金苹果和银网子都是贵重的东西，代表着一句话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来说，并且配合说话人的身份以及听众的需要，是最珍贵的。所以无论是劝勉，是安慰，是责备，都能够像蜜一样渗进了我们的肺腑当中，成为人的帮助。另外一方面，虽然这些话是金苹果，但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呢？箴言25章12节说啊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这就说明了讲的人和听的人同样重要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忠言逆耳，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是怎么样面对别人忠诚的劝告呢？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罪之后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他，指出了他的罪恶。那么大卫听完之后立刻悔改，并且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与此同时，神也除掉了大卫的罪啊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要特别留意第13节所说的忠信的使者是什么意思。这是指啊，那些尽忠于所差派他的职务，不辜负别人托付，竭力完成任务的人。这些人使差他做事的人感觉到一无挂虑，就像是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儿呢又和巴勒斯坦的气候有关系了。那当地的夏天是旱季，天气炎热，但是以色列人呢会将冰块啊藏在地窖子里，在炎热的天气里取出来喝，那种凉快的感觉很难形容的。所罗门用这个比喻就指出，忠信的使者给人的好处也是如此。而到了第14节当中，有一个词礼物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礼物含有恩惠、帮助、连续的意思，而一个空空夸口赠送的礼物就刚好呢意思相反，是说啊，一个人呢口头上答应要帮助，但说完之后呢却没有实际的行动。这种情况就像雅各书2章16节所说的一样，看见别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，没有提供实际的帮助，只是凭空说话，说啊，愿你吃得饱穿得暖，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与人相处，就要存两项的美德，这些都在15节里头可以找到，是所罗门对我们的教导。第一项美德就是要恒常忍耐，也就是说呢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在任何艰困、羞辱和逼迫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要存着忍耐的心。第二项美德呢，是要有柔和的舌头， 这代表着啊，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，如同箴言十五章一节告诉我们的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。所以忍耐和柔和呢，是我们的处世之道。接着呢，是25章16到17节，所罗门就教导我们要约束自己，在个人方面不要任意放纵，以免受到亏损；而在对人方面，则不要呢搅扰邻舍，以免损害他人。这句话呢，是很切合现代繁忙生活的。有空的时候串串门探访邻舍或者朋友，当然是可以增加彼此的感情。但是如果太频密，在别人工作的时候去打扰，就会使人觉得不耐烦，有可能呢也会产生厌恶感的。如何与人相处是一门很深奥的功课，箴言呢提供了不少的教导。第18节，所罗门又再次的说，不能够做假见证来陷害人。而20节又说，要对人有同情心。作者呢，连续用了生活中的比喻来强调对人要有同情心。那经文中说，对伤心的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盐上倒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自己是存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伤心的人呢？有没有安慰体恤他们呢？唱歌呢是欢乐的事情，如果是对着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好像落井下石，使伤心的人更加愁苦。而所罗门用冬天脱衣服作为一个比喻，就指出啊，更加寒冷。至于言上倒醋呢，就有背道而驰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呢，完全没有效用。而25章22节呢，是所罗门要我们特别留意的。经文里头指出，要给仇敌吃喝，等于呢是用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会赏赐你的。那么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存着一颗愤怒的心，咬着牙根给仇敌吃喝，希望他恶人有恶报，那么你就误解经文的意思。很多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啊，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最后呢，只会增加彼此之间的痛苦和仇恨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箴言25章22节的意思呢，和马太福音5章44节的教导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，是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如果你向仇敌表现出真诚的爱，那么他就会产生羞耻和惭愧的心。列王记下6章20到23节就记载，以利沙对亚兰军的态度，这个和箴言的教导呢是一样的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亚兰军呢差遣大军追拿以利沙，以利沙就祈祷使这些军兵眼目昏迷，领他们进入撒玛利亚城。那么当以色列王要杀他们的时候，以利沙反而吩咐呢为这些亚兰军摆设筵席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亚兰军呢就不再侵略以色列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好，我们回到箴言书25章，在25节里头，所罗门为什么会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呢？原来呢，所罗门时代呢是有商船在外经商的，又有使节住在其他国家，这就使所罗门呢更加感受到从远方传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宝贵。那么在今天来说呢，世人的好消息就是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就要问自己，有没有向人传扬这份好消息呢？最后我们来看25章27到28节，所罗门劝我们如何面对自己。第一，不要过分追求娱乐和为自己求荣耀。第二呢，要节制自己的心，制服己心，强如取臣。只有将心归给神，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和管教之下，我们的心意才能够更新而变化，成为一个发光的器皿，被神使用。
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
我才刚信主，对圣经一窍不通。
我信主几年了，但对圣经也没把握。
我有查经侍奉，但总觉得自己不懂圣经。
那么就请您收听真道分解，和您一起研读各书卷，明白圣经的奥秘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。那么在这里跟您分享的仍然是两位主内同工，
第一位是杨丹，
第二位是文慧。
认真了
啊！我希望呢，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，因为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，是挺疲倦的。譬如说，现在的杨丹跟文慧呢，就有一点疲倦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很认真、很尽责的将这个查经法的内容跟大伙儿分享的。嗯，我们需要你的鼓励跟祷告。那么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将用连续两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查考一些诗篇，那么盼望呢，透过我们啊一块的示范，帮助您能够了解某一些诗篇的内容，同时呢也可以把刚学到的查考诗篇的方法应用出来。
今天呢，我们先查考两类的诗篇，第一类是哀歌，第二类是赞美诗。哀歌选的例子是诗篇的第三篇，至于赞美诗呢，就选了148篇。
那么弟兄姊妹呢，可以先找出这两篇诗篇的经文，然后呢您一边听节目一边看圣经，那这样呢就比较容易呢跟着我们的思路来查考的。
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哀歌第三篇。诗篇第三篇的标题告诉我们，这是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写的诗歌。根据这个标题，就很容易可以找到诗歌的背景了。
诗歌的背景呢，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，那儿就记载了这个故事。当时呢，押沙龙密谋造反，那么他懂得怎么样赢取以色列人民的心，所以呢，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大卫面对着儿子密谋篡位的情况之下，无计可施，只好呢就离开耶路撒冷，逃避儿子押沙龙。
这首诗就在那种的情况当中写成的。身为父亲的要逃避他的儿子，那么那种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，就可以更加的感受到大卫在诗篇当中表达的悲伤的感情了。
那么哀歌的内容啊，一般是包括了6部分，分别是呢啊神的称呼，还有呢诗人描述自己的痛苦，表达对神的信靠，寻求神的拯救，启示信靠神，最后呢是赞美神。那么我们在诗篇第三篇当中完全可以找到呢这几部分的。
对，三篇的第一节是一个称呼，表明了诗篇祷告的对象是神。大卫简洁地用了耶和华啊作为开始，这是他对于神的称呼。
而三篇的第一节下半部分呢，到第二节呢，大卫就向神诉说自己的痛苦，也就是呢受到仇敌的威胁，包括呢攻击他、讥笑他，任何的困难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。
讲完了痛苦之后，大卫立刻就在3-6节讲到了对神的信靠。大卫他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，一定会保佑他的，所以虽然受到了敌人的攻击，他也不害怕的。
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大卫哈，他这首诗篇当中呢，教导我们什么是信靠神。信靠的意思呢，是指将自己的困难交给神，将主权交给神。至于呢，神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回应呢，我们呢都要顺服。因为祈求和等候呢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呢我们不能够限制神做事的方法，神所用的方法呢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。 但却是最好的，最合适我们的，这是我们对神应有的一个态度。
对，这态度值得我们来留意的。到了哀歌的第四部分内容了，是大卫向神发出的呼求，大卫求神把他从困境当中来拯救他。诗篇的三篇第七节上半节那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。弟兄姊妹，大卫他没有在述说了苦况之后立刻求神来拯救他，而是首先表达了对神的信靠，然后才向神来求助。那这也是我们在祷告时候应该要来学习的。
请求拯救之后呢，大卫在第七节的下半节就表达了对神的确信。大卫相信呢，神听他的呼求，并且呢，神一定会拯救他的。
这个经文也就是第七节那说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就会怀疑了，这算不算是确信呢？因为大卫他把神描写成为了拳击家一样的，而事实上呢，这是一种隐喻的修辞手法，我们是不可以也不能够按照这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。
那神并没有真的去敲碎大卫仇敌的牙齿啊，这里呢只是一个生动的描写，意思是说啊，神帮助大卫处理了一切的问题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记住，神并没有应许属他的人是无忧无虑的。所谓的确信呢，是相信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，并且根据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来处理我们真正的要面对的问题。
那么哀歌呢，最后是以赞美作为结束的啊。诗篇第三篇第八节说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这句话呢，就宣告了神不但是一位拯救者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位赐福者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从诗篇的第三篇这个哀歌当中啊，学到很多的东西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是平衡的，既要请求，也应该有感谢，要向神来诉苦，但同时呢，也应该表达信靠。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是可以向神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心思意念的，因为这是亲密的关系嘛。就正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那教导的一样，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
那么看完了哀歌的例子啊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赞美诗的例子啊。请弟兄姊妹翻开诗篇148篇，那这是一首标准的赞美诗。那么第一句呢和最后一句呢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在写作的手法上呢，这是首尾呼应的方法，以赞美开始，以赞美作为结束。
诗篇的148篇是在群体的敬拜当中使用的，诗人就呼吁天地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来赞美耶和华。我们读起来呢是一气呵成的，感受到了天地向神发出的赞美，那种的气势是多么的雄伟的。
诗篇148篇是天地的赞美，我们可以呢分为三个段落，头两个段落呢每段有六节，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呢是结语。
这篇诗的第一到第六节是诗人也就是大卫了，他呼召天上的受造物来赞美耶和华，当中就包括了天使天君日月星宿等等。至于第七到十四节呢，是呼召地上的一切受造之物来赞美耶和华，当中呢就有野兽啊、昆虫飞鸟还有人类等等。最后的13到14节就是讲到了赞美的动机。
那赞美诗呢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宣召要将荣耀归给神。那1到6节是赞美神在高天的荣耀，诗人呢不断的使用要赞美他这句话，突出了呢神是万物的主宰，以及呢神的伟大。
赞美诗除了是向神来赞美之外呢，还会写出了赞美的原因。第148篇的5到6节就是原因了，这也是对这个大段落的一个总结。 第五节上半节说，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这是总结来的。五节的下半节呢，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，这是赞美的一个原因。至于到了第六节，就继续了讲出了原因了。神不但创造了一切，更加管理着一切，他将所有的立定了，这表达出神是全能的。
那么至于呢诗篇148篇的第二个大段落7到12节，是对地上受造之物的呼召，写作形式呢和第一个大段落呢有一些不同。诗人一口气呢就数出需要向神发出赞美的地上生物，然后呢才在第十二节用都当赞美耶和华作为一个小节。那相反的，这个第一个大段落是每讲一两个自然景象之后呢，就会加一句要赞美他。
那么地上的一切为什么要赞美神呢？我们可以从第三个段落当中找到，第13到14节讲出了原因，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，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。
脚呢，这个字啊，在这个诗篇当中的意思呢，是表示神百姓的活力和力量，代表着神赐福给以色列民，赐给他们力量和勇气来生活。
从这个文学题材的角度出发，第五节和第十三节都有特殊的宣召的语气。作者他在这个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这句话之后，加了一个连接词，因就是因为的因，然后讲出赞美的原因，这是赞美诗经常用的一个方式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杨丹和文慧呢就只能够很简单的举了两篇诗篇作为例子，来跟您做一个查经的示范。那么至于经文的内容，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和您详细的分析，那么盼望呢您知道了查经的秘诀之后呢，可以灵活变通来运用。
今天呢文慧杨丹在这只是示范了哀歌和赞美诗，下一次我们就会示范查考感恩诗和一个叫做庆祝肯定的诗篇的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明天呢，我们在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里，文慧呢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查考真言书的26章。那再次的告诉您，希望您今天晚上或明天有空的时候呢，好好的看一看真言书26章，及早做预备，那么听的时候就更容易掌握经文了。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